卷第八十一，唐毕宾果三藏般若碰照义，若不思议解脱境界，无心恨怨贫，相信这一部经啊，是在美国第一次讲，各位也是第一次听。那么何其呀，现在限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啊把这个全经讲解，就单单呢就着这一普贤横愿品这一品来讲。单讲这一品呢，还不能讲这个详细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如果要讲这个题目的话，这六个礼拜呀，恐怕连一个题目都讲不完。所以啊，现在因为啊时间的关系，就简单一点讲，但是啊先讲一讲这个经的来源。这个经的来源，这一部华严经啊，在佛经里边呢，它是经中之王，也是王中之王啊，妙法莲华经也是经中之王，可是不能成王中之王。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它是王中之王，是啊，在经里边佛所说这个大乘的经典是最长的，可是啊说的时间呢不太长。释迦牟尼佛啊说这个大花严呢，这一部大经啊，仅仅呢就21天啊。这个经的品数啊，和卷数，这个经啊有81卷，也有40卷的，也有60卷的，那都不太全。这81卷的也不全，不过已经啊具足啊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在释迦牟尼佛说完了这华严经啊，这一部经并没有啊存在到世上，就是印度啊也没有，印度也没有这一部经。被谁请去了呢？被这个龙王请到龙宫去了，请到龙宫啊供养。那个龙王啊天天拜叩拜这个经典。在释迦牟尼佛入涅槃呢600年之后，有一位菩萨，叫什么菩萨呢？叫龙树菩萨。这个龙树菩萨啊聪明到绝顶，最聪明， 没有人那么聪明。他呀，把世间的文字，所有一切的文字啊，他呀，通通都读完了，把世间所有的这些个文章啊、论义啊、经典呢、他通通都读完了。所以呀、他自己就发心到龙宫里去呀、看藏经。在龙宫里啊，他就看见有这个花严经，花严经有三本，在上本呢、中本、下本。这个上本有啊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计，你看有多少。这一个世界这个微尘呢，一境就无量无边了。这那么大千世界这个数目更大了。怎么叫大千世界呢？俺们的一个须弥山，一个日月，这叫一个世界，既聚成啊一千个须弥山，一千个日月，一千个日，一千个月，这叫一个小千世界，再既聚一千个小千世界，这算一个中千世界，再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你算这一个大千世界这里边的微尘，你想一想能有多少，一境就数不过来了。那么现在是十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微尘啊的寄送，有多少品呢？有这一四天下微尘数品。一四天下就是南瞻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这四州合起来有一个须弥山，这叫一个须弥山，叫一四，就是四部四大部洲，这叫一四天下。这一四天下微尘数那么多的品啊，你说这有多少，我也算不过来了。这个中本呢有498800计，这个中品呢有498800计那么多啊。有1200品，这个中本的品数啊有1200品。下本有60000计，48品。这个下品呢有60000的计送，有10万计送，下本下本有100000计送，48品啊。你看100000计送也很多了，48品也不少了。那么这个龙树菩萨他因为记忆力非常好，所以呀、他就啊把这个下本啊记到心里，到这个回到印度的时候，把它又写出来， 那么由这个印度又传到啊中国，传到中国呢，这是有80卷经，有39品，这个48品呢，传有39品，还有啊，这个11品，在中国呀没有全，没有完全传到中国。那么，在这个《华严经》啊，它有七处讲了七处啊，七个地方讲的，有九会，有九次法会。这七处九会啊，讲的一部《华严经》，所以呀、啊，你在佛教里头，如果要把《华严经》明白了，那就是得到佛的全身。你要是啊，明白《楞严经》，那明白啊佛的顶啊。你明白《法华经》，是明白佛的身，但是啊不完全。你要是明白《华严经》的道理，那把佛的全身慧命都明白啊。这《华严经》就比方啊，是这个大海，其余的经啊，就比方啊，这河流一样，这小小的河流，那小小的河流和大海就不能比。现在，在这个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能有讲《华严经》的是少之又少啊，不能说是没有，少的不得了。如果要说是没有，我们现在这都讲的吗？怎么可以说是没有呢？所以呀、啊，不过最少啊，甚至于有小佛法学了一生，连这个《华严经》的名字也没有听见过，你说这是多么可怜。这一部《华严经》，不要说是讲，就是能念一遍呢，都很少的人能把它念一遍。这念一遍最快最快得要21天才能念完这一遍。所以这一部经啊，是难找难遇的。那么它有七处九会，这七处九会呀，有一个偈颂，就是菩提常出九世多。三四刀立几夜魔，蒲光明殿278。脱花兜衰56过，这个佛最初啊，成道在菩提场，就是啊，那个菩提树下，说这个《华严经》啊，说了6品，11卷， 第二次啊，在普光明殿说经啊，六品四卷。第三处啊，在刀立天说这个华严经六品三卷。第四次啊，在夜摩天说这华严经四品三卷。第五处啊，是在兜率天说了这个经啊，三品十二卷。第六次在他化天说这华严经呢，一品六卷。咱们在第七次又在这个普光明殿说的经啊，是十一品十三卷。第八会啊，也是在普光明殿说经啊，一品七卷。第九次呢，是在士多林说经啊，一品二十一卷。这是啊，这个下本啊。这个士多林，什么叫士多林呢？士多林就是那个坟场，坟场就死人呢埋骨头的地方，叫士多林就是现在所谓这个坟场埋人的骨头的地方，这个士多林这七处九会。这个下本呢，在前面四十四万五千计呀、啊，传到中国，还有啊五万五千的计诵啊，还有九品在这个印度没有没有传到中国。可是这个经啊，虽然不足，但是这个序分和正宗分流通分呢已经啊都全备了所以啊在中国这个弘扬华严的这个清凉果师啊来弘扬这华严呢，认为这个经啊已经就可以作为全经了。在中国这个清凉果实，这个清凉果实啊就是华严菩萨化身。咱们说他是华严菩萨化身的，他就专门呢讲华严，讲华严经，不讲旁的经。这是在唐朝的时候，唐朝的清凉果师啊，他的名字叫成观，他的字呢叫大修，大就大小的大，修就是休息的休。他是啊这个贵籍的人，在家的姓呢叫姓夏侯氏生在这个唐玄宗啊开元那个武寅那一年。他身呢长有九尺，九尺长。九尺四寸，不单九尺，九尺四寸。 两只手啊过这个膝盖，两个手非常长，他有四十个牙，我们一般的人的牙都有三十几个，他有四十个牙，这人有四十个牙，这就是出柜，这是很少的。佛是四十二个牙，那么这位清凉果师四十个牙，他的晚间呢，你看他的眼睛有光，但是白天呢，你看他那眼睛和普通人一样，也不动弹，他那个眼睛总那么定定的，不动弹。晚间呢，眼睛放光，这是清凉果师啊，他呢。在这个建中四年那个时候啊，他写这个华严书钞，这华严书钞啊是在中国啊火著华严经的最有名的一部，叫华严书钞。他在没有写这个书钞以前呢，他先求啊这华严海会的菩萨加倍他，怎么叫加倍他呢，就是帮他忙，就是帮助他。他有一天晚间呢就做了一个梦，做这个梦啊，看见这个山峰啊都变成金色啊，这个山峰都变成金色了，跟他这个梦醒了，他知道哦，这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光明遍照。所以呀，从此之后，他做了这个梦之后，著《华严经》啊，写这《华严书钞》啊，就是这么写呀。啊，顺着笔也不加思索，就这么写文章啊，差不多写文章。一般人写文章呢要想一想，写一句想一想，写一句他不需要想，就这么就像抄东西那么快啊，也不加思索就写的华严书钞。著这个华严经呢经过了四年的时间，这四年的时间呢，他把这华严经铸成了，你看怎么样，他又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啊，这个也不一定是梦，不过他就有这么个境界，这叫境界啊，也可以说是梦啊，就好像呢这果宁有也说也不知道是梦不是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又像真的又像梦。那么他做这个梦啊，他自己变成一条龙啊，由他这个一条龙又变出千千万万无量无边这么多的龙啊，都各处去飞到其他的世界去了啊。这就是啊，他看的这一种境界，这华严的境界啊，咱们一般人呢，这是他。这是表示流通的意思。那个变那么多的龙，这个清凉果师啊，他一生经过九个朝代啊。隋啊唐啊做七个皇帝的师傅，这个清凉果师啊 七个皇帝都拜他做师父，啊，身历九朝，为七帝门师，所以这清凉果是跟圆寂了，圆寂之后啊，把他就埋上了，埋上了，从印度就有一个和尚啊，到中国来，在半路上就遇着两个青衣童子。然后青衣童子这个和尚啊是个正果的恶罗汉，就把这两个青衣童子在虚空里就给留下了，说你们到什么地儿去啊，问你到什么地儿去，这个两个青衣童子说我们到中国呀，去请这个华严菩萨的大牙回到印度啊文殊殿去供养啊。我们这个罗汉呢到了中国就对着皇帝讲说，有两个青衣童子啊来请华严菩萨的大牙，你这是大约是清凉果师，那么于是乎把他这个坟呢就给打开了，打开一看果然牙没有了一个，没有了一只牙啊，所以这些个景见都是妙不可言的。你看这华严菩萨，清凉果师是华严菩萨到中国来的，所以他才有那种奇特的相貌。青衣童子穿青衣服的童子，这个清凉果师他呀判这一部佛华严经前五卷是序分，中间五十五卷半是正宗范，后边的十九卷半是流通范，所以这一部经啊虽然没有完全翻译成中文，但是啊也有续分，也有正宗范，也有流通范，所以在中国呀弘扬这华严经的这都是一些个大菩萨，要如果不是菩萨的境界就不会讲说这个华严，这华严的境界是最妙的，最妙最妙的，妙中的妙，玄中的玄。所以啊那么今年这个暑假人虽然不多，但是啊我观察这几个人的根基还都不错，所以呢在这学习佛法要啊特别注意一点。为什么呢？这时间是宝贵的，仅仅就六个礼拜，如果你不注意你也把时间空过了，我也呀费了很多精神来讲这个经，你也没有啊能明白，所以呢咱们人不多，但是啊成佛不是一堆一堆的成的，成佛的是一个一个成的，咱们人虽然少，要是能成这么再来学佛法的人都可以成佛，回者做祖师，这都是也很值得 欢喜的一件事。所以啊，无论人多人少，咱们一定要啊特别注意，特别按部就班，嗯，依照啊这个规矩啊去做去。每一天呢，不要把一分钟一秒钟啊把它空放过去，啊，时间是宝贵的。那么在这个六个礼拜啊，咱们一定要得到一点真正的受用，真正的好处，真正啊尝着这个佛教的这个佛法的滋味啊。所以每一天讲经啊，各个人呢都应该写笔记，笔记写好了呢，每一天呢要交这个笔记，在一个礼拜啊，嗯，考试一次。那么在六个礼拜呢是一次大考。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无论如何都要啊好好的来修，不要马马虎虎，这是我对啊每一个人的希望。不要你也费了很多时间，我也费了很多精神，那么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就是啊变成两不得利。那么你也注意，我也要费一点精神呢，觉得也有一点价值。所以呢，希望各位啊，特别注意去学习佛法。
《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法界普贤恒愿品，这是唐毗宾果沙门般若方丈。在讲经啊，那么听经一定啊要把这个经先有一种认识。这一部经是大乘经还是小乘经，要先认识清楚。谈到这个大乘小乘啊，今天有一个公案给各位讲出来听一听。在印度啊，有这个世亲菩萨，又叫天亲菩萨，有无着菩萨，这两位菩萨是兄弟。可是这个世亲菩萨因为一种啊不很好的因缘，就啊入了小乘的佛教里边去了，小习小乘的这个教理。这无着菩萨呢就学习的是大乘教理。这个世亲菩萨非常聪明啊，聪明的可以说是与人不同。可是他这个哥哥想要度他 信这个大乘的法门，也没有这种的力量啊，令他的弟弟相信。他这个弟弟呀、啊，就专门呢赞叹这个小乘法，说大乘法不对。咱们这时候啊，这无着菩萨就想出一个方便法门。想什么方便法门呢？就故意呀、啊、装病，故意装病，就是不是真病，他就说他有病了。他们说他有病了，就请他弟弟来看他这个病，说我已经要死了，我年纪这么大了，你再要不来看看我呀，就没有机会见面了。那么他弟弟呀，于是乎就来看他了，看他。他就说啊，我呀、啊、已经要死了，我所读的这个大乘经典呢，你可以看一看，你看一看呢，等我死了，眼睛也可以闭眼睛了。他这个弟弟来看病也没有什么事情，于是乎就看这个大乘经典。看什么大乘经典？就看这个华严经。看这个华严经啊，哦，越看越不可思议。他现在就知道啊，哦，这个华严的境界是妙不可言的，好像那个太阳啊，照到天空啊，总照万物一样，又好像那个帝王啊，啊。那个大梵天王那个网罗场啊，互相摄用啊，相摄啊，往孔孔相摄一样。他、啊、这个时候啊，就知道以前错了，知道以前错了，他就说：“快给我拿一把宝剑来，给我拿一把宝剑来。”旁人就问说：“你拿宝剑做什么？”他说：“我要把我这个舌头割出来。”啊，旁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割舌头？”他说：“我以前呢，我用我这个舌头竟赞叹小乘法呀，毁谤大乘经啊，这是有罪过的，我应该把它割下去的。”他这个哥哥一听，那你不必。他为什么？我这个罪过太大了，我现在要把舌头割下来。啊，他的哥哥就说你譬如你在这个地上站着，跌倒了，跌倒这个地上。跌倒在这个地上，你要起身，是不是还要借着这个地的力量来起身呢？你不能说倒这个地下我就不起来了啊！你要起身的时候还得手这么一按地呀、啊，你就起身了吧。你现在你毁谤大乘，以前你赞叹小乘是用你这个舌头，现在你可以呀、啊，再用你这个舌头来赞叹大乘啊！世亲一听，这也是个道理哈、啊。于是乎就不割舌头了，不割舌头啊，就入山修行。修行啊，学习大乘经典，就学习这个《华严经》。于是乎，他造了十地论。造了一部十地论，这十地论造成了，你说怎么样啊？哈、啊，
造成这一天呢，这个大地就震动了，由他口里也放出光来。这时候这果王就来见他了，说你是证阿罗汉果了吗？世亲菩萨说没有，我没证阿罗汉果。说那么你没有证阿罗汉果，怎么这个地也动了，你口里又放光呢？世亲菩萨说，因为我呀以前在青年的时候小起小乘，我毁谤大乘，现在我改过了，我学习这华严经，我造了一部实地论，这个论成了，造完了之后啊，这个地就放光，地也见地震呢，由我的口里也放光，这并不是正果啊。这国王说，哦，原来这个华严经啊是这样的微妙。还有在这个本经啊前八十卷的翻译人是十刹难陀，这个十刹难陀就是翻译成中文呢就叫喜笑，就欢喜笑，欢喜小啊，他把这个华严经翻到中国中文的时候啊，然后他就讲这个华严经，讲到这个微尘世界这个刹海呀，这个地方，在他讲经这个讲堂啊和这个地呀也都地动。最初呢他讲经就是翻译经典的时候啊，那个唐那时候是唐朝啊，唐朝五灾天，那叫天后，他就做梦啊，说是天降甘露，咱们这是做梦啊。等第二天呢，果然天就降这个雨，降雨啊，这个雨都是甜，是甘雨。咱们这象征啊，翻译这一部《华严经》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翻译完了，这个十刹难陀就讲这一部经啊。讲经的时候啊，这个大地六遍震动，于是五灾天呢也就下了一道这个诏书啊，就赞叹这个十刹难陀。所以这华严经不可思议的境界很多很多，太多了，一言难尽。现在讲这个单单讲这个经的一品，在唐朝那时候，这个毕宾国呀是一个国的名字，三藏法师，这个三藏呢就是经藏、律藏、论藏。经就所有的一切经典，律就是戒律，论就是用论义，这叫三藏法师。这个法师呢有的也可以说是以法为师，以佛法做师父，又可以说是啊以法思人，以这个佛法来布思人，这都叫法师。这个三藏法师是谁呢？叫般若。这个般若啊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
叫智慧。那么为什么不把它翻译成中文而保留啊这个梵音？因为这是在五部梵之中的之一，因为五部梵，所以啊就没有翻译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尊重不翻，因为尊重它，所以啊就不翻译它。奉诏译，奉啊就是奉皇帝的命令啊来翻译这一部经典，以印度文呢翻译成中文。所以说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入就是啊到这种的不可思议，你没有法子想象的解脱境界。本来呢这个解脱没有境界，有境界就不是解脱。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说解脱境界啊？这个境界呢也是一个比方，根本就没有这种境界。你到解脱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改，又叫改脱，改脱什么都没有了。普贤，怎么叫普呢？普就是这个道遍宇宙，这叫一个普。他的道啊遍满宇宙了，这叫一个普。怎么叫个贤呢？这个贤德临极盛曰贤，他这个德性啊和这个最高的这种圣人是一样的，他和这个最高这种圣人呢做邻居了，这叫德临极盛曰贤。行愿品，这个行呢就是他修行的这种大行，愿，愿就是他所发的愿，他所修行发的愿呢是最大的啊，所以叫大横普贤菩萨。这有四大菩萨，文殊菩萨就是智慧最大，最有智慧的。观音菩萨呢就是慈悲最大最慈悲。地藏菩萨呢就愿力最大，文殊菩萨他在这菩萨里边是智慧第一，地藏菩萨就是愿力第一，观音菩萨慈悲第一，这普贤菩萨呢他就横门第一，他华藏世界海，以这华严经呢就是这个普贤菩萨为这个请法主，凡是啊佛说法都有啊弟子请法，这个妙法莲华经就是舍利弗是个请法的，楞严经就是恶难是个请法的，请法当机众，这叫咱们这一部华严经呢就是普贤菩萨 他是当其冲。这个现在啊，讲这一品的，单单讲这一品，因为恐怕时间呢没有，所以这个就从这个品名上啊开始来讲。儿时普贤菩萨摩诃萨，诚叹如来圣功德已。儿时，当儿之时，在前边呢，这一品说完了之后，当儿之时，这个时候，普贤就是啊，这个道遍宇宙，德临极圣，这个普贤菩萨。什么叫菩萨呢？我现在要把这个菩萨两个字再讲一讲。咱们以前呢听过经的他已经懂了，不过有新听，最初听这个经的恐怕这个菩萨两个字不太清楚。这菩萨是梵语，具足呢叫菩提萨法。这个菩提萨法翻译成中文，菩者脚也，萨者情也，就是啊脚有情，脚这个有情。什么叫有情呢？这所有一切众生都叫有情啊。今天这个记忆里问这个花说是无情，那么它怎么会有生呢？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啊，今天呢也聊聊讲一讲。草木啊无情，它是无情，虽然无情，然而它都有性。有什么性呢？有生性。什么是生性？生性就是这个儒教所讲那个仁爱人的那个仁啊，达利人高一个高两个字，那个仁，这个仁字啊啊，这个仁字就是个性，性又可以说是道，又可以说是啊万物之母，一切的母亲。俺们人有没有这个人呢？人当然是有人了，人要没有这个人就不叫个人了，不叫个人叫个什么？随便你叫什么都可以啊，就因为有这个人所以就叫人。俺们仁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啊，这就是个道。那么在孔子啊所发明这个仁字，仁义这个仁，这就是啊一切草木啊都有这个仁啊。你看这个草木怎么说都有这个仁呢？它都有个生机，到春天的时候它就生枝长叶，有开花结果，这都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人的性啊。不但有人的性，而且啊这花草树木它也有它这种的很愚痴的这种的枝，所以啊基里说等那个你要割断那花的时候，那花就出生了，有一种畏惧的声。不过我们人听不见啊， 这个声，你要用一种方法，科学的方法可以听得见，这是很普通的。为什么它有声呢？就因为它有一种性啊。不过这个性啊，它没有不具足而已，也有一点点啊。那举一个例子来讲，俺们人呢就有100磅这个线，那花草树木啊，连一个安氏都没有，还有一点点，像头发那么一点点。这是个举例子啊，这不是说啊，你不要就认真了。那个法师说这个人有100磅的性，不是的啊，不要指着，这说过去啊，就是没有。不过这个为什么呢？花草树木久而久之，它有一种啊，也有一种感想。在中国有这个，我头前讲那一段里的没有翻译出来，这个樟树去求干受干，那个白果树受干，在中国我讲的时候我听你没有翻译出来。为什么他们可以受盖呢？说他们没有情，他怎么又会变成人形去受盖呢？这岂不是太矛盾了吗？这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境界，你就认为这是矛盾。你要知道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年纪老了，经验的也多了，所以呀、啊，和这个人呢住在这一个世界上啊，久而久之他也就有一股人的性啊，也就有那个人了，有那个人了，然后又有一种情感了，有一种情感呢，他所以就也想受戒了。他受戒，在没受戒以前呢，他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啊啊，所以啊，那么以后他知道他所做的不对了，那么于是乎啊就去受戒啊，就想出家。那么这一点呢，咱们人要知道的。咱们这个普贤菩萨，他教化一切众生，能以啊把这个有情无情，不单度有情的，连那个无情的他也要度。所以啊，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同成佛道。这所以叫普贤，他所有一切花草树木他都要度的啊。你看这种行为多大啊，们一般的人只知道度人，度着有生命的，他连没有生命的他都度，所以这叫普贤菩萨。这个菩萨两个字又可以翻译成啊大道心众生，他也是个众生，不过他的道心大啊。又叫开示，开就是啊开开，他是啊什么都公开的，没有自私心，没有自利心，没有妒忌心，没有障碍心，他都所有的都是公开的，这叫开示啊。菩萨，菩萨以下又有一个摩诃萨，这摩诃萨呀就是大菩萨。这一位啊普贤菩萨是菩萨之中的一个大菩萨，不是个小菩萨。那个小菩萨哪个，谁是小菩萨？你最初发菩萨心，这就是小菩萨。你发菩萨心，发菩提心发的久了，这就是个大菩萨。你最初受菩萨戒，就是个小菩萨。你受菩萨戒受的久了，你照着菩萨戒去修行，这就是个大菩萨啊。你再过了 300年五百年就变成一个老菩萨啊，哎，所以我们去年这个暑假班的时候啊，就是今天的果尊和果寻，他最初发起呀，要求我受菩萨盖，所以呀，啊，他这是一年的菩萨了，去年到今年这是一年了，哈哈，所以呀，啊，两年经过两年守着菩萨戒，就是两年的菩萨，这也就是好像那个所以也可以说是小菩萨啊，那么这一位菩萨是个大菩萨，菩萨之中的大菩萨是谁呢？这普贤菩提萨埵。
诚叹如来圣功德，这个普贤菩萨他称扬赞叹，如来这个殊胜的功德。什么叫称扬？称就是称呼，称呼谁呢？称呼佛世尊。赞叹，这个赞呢是赞美，叹叹如来的功德殊胜。什么叫如来呢？如来是佛呀十号之一，所有的佛以前有很多的名字，很多的名字啊，因为人不容易记，所以呀，就减少成了一万个。这一个万个名字，人还不容易记，就减少啊，作为一千个名字。所以每一位佛有一千个名字，还是太多了，也不容易记，于是乎啊，又减少一百个名字。这一百个名字啊，因为众生的记忆力啊，都很不好，凡是记不住，所以以后啊就减少到十个名。这是如来呢，就是佛的十个名字之一。如也是不动的意思，就是静，来就是动的意思。这就是啊，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如来称入实之道，这是静，来称正脚，这是动。可是啊，虽然在这个名称上说有动有静，在佛的本体上是非动非静，也没有动也没有静，动静不二，动也就是静，静也就是动， 怎么这样说呢？因为动是从静中生出来的，静也是从动中显出来的，所以呀、啊，动静无二，也叫如来。普贤菩萨啊，在这前一品赞叹如来的功德，圣功德，这种功德呀，是胜过一切的功德，一切功德所不能及，也不能比如来的功德。如来这种功德呀，说也说不完，讲也讲不了。虽然说是说不完讲不完，可是啊，这普贤菩萨用他广大这种的横愿来赞叹如来殊胜的功德，特别殊胜的功德。什么叫功呢？这功啊，你要立才有功，立功德你要做德。怎么叫立功呢？我举出一个例子，好像在一个小校里，这一个教师啊，对这个小校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去，在他所得的这种薪酬，就是薪金呢、啊，得的这个钱之外，他又做了很多他所不应该做的这个事情，那么这就叫功。在你职权以外，你能啊尽心竭力去做事情，这就叫功，这所谓立功。德呢，这个德呀，就是要对人呢有好处，对一切人呢都有好处，要帮助人，帮助人呢还不要求代价。叫代价就是报酬，就是我其实我布施给某一个人50000块钱，我不在这50000块钱里有所稀土啊，我布施的给他50000块钱，将来他回得啊，我可以得回来50万。你要有这种心理呢，这就没有得了。要啊，私恩不求报，对任何人有好处，不希望啊他报答我，不希望啊他对我有什么好处，这就叫我德。这个德呀，咱们有大德有小德，不是啊说有我们做德要做这个大德，小德就不要做。什么叫小德呢？小德呀，就是对人有很少的这种的利益，我也要去做去。你做的多了，自然呢，你的德行就大。你要是不做德，永远都不会有。所以才说呀， 道是行的，这个修道啊叫修行，你要去修行，不是口头上说啊，来修道修道啊，一天到晚呢就念着修道修道，但是始终也不修行，这叫口头上的口头禅啊，没有用的。